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春节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一起过年，一起数算神的恩典。今天是大年初一，上班的终于可以休息了，上学的呢也可以暂时放下课业了。总之啊，大家都可以暂时放下压力，享受春节带来的节日轻松。在清新的记忆中，春节所带来的轻松与快乐总是在儿时比较多。那个时候啊，一进入腊月，我就会急着将日历翻出春节那一天来折个角，生怕到那一天会被自己忽略掉。其实细细想来，过去的每一个春节清新都没有忽略过，过去的每一个春节也都在欢喜中度过，今年也是如此。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马太福音灵修笔记，主啊，我要看见。灵修经文，马太福音19章27节到20章34节。马太记载，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这个神迹，使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如果你之前有跟着我们一起灵修，可能会为少年财主而抱不平，也可能觉得跟随耶稣太难，需要撇下一切，又或者你里面已经想要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但是又觉得难以做到。那么恭喜你，请你不要停止思考这个问题，也不要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而是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主啊，我要看见。因为我们和你一样，想要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但是觉得好难。我们有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财产，我们怎么可能说撇下就撇下呢？而且怎样才算是撇下呢？我们从彼得的问题开始。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真是好问题。正是这样一个错误的问题，导致很多人虽然被呼召来跟随耶稣，但事实上没有被选上。耶稣用了一个原主招工人的比喻，清晨招进来的工人和傍晚招进来的工人一样的工价。 怪不得前面的工人会眼红，因为他们就是犯了与彼得一样的错误，看重的是工价。我们撇下，我们能得什么？按照这个逻辑公式，我们无法理解耶稣昨天对少年财主说的话。我们即使像彼得他们一样撇下了一切的，也会有眼红的时候，因为有人比他们付出更少，所得的竟然是一样的。让我们换个比喻，如果有一艘豪华的游船，我们花费今生一切的积蓄都无法达到一张船票的千分之一，这时船主出来对我们说，嗨，你愿不愿意来作为工人，我付你一块钱，而你享受的权利与船上的游客一样。这时你我是立即同意呢，还是拖延到黄昏的时候才答应，或者眼红那些比我们后来的工人为何工价和我们一样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不用我们这个比喻？不是耶稣不用这个比喻，而是耶稣已经实实在在说清楚了。但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的眼睛没有打开，没有人明白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其实是真正的享受。主耶稣已经明白地说，凡为我的名撇下的将要得着百倍。当人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撇下能得什么的时候，是无法明白和理解这句话的。而且只有圣灵感动启示人，人才能看见其实不是撇下，而是真正的得着。为什么我们看似有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财产，但总是享受不到那美好的关系？不是吵吵闹闹，就是被钱财所困，总是不能喜乐、满足和蛮有活力。因为我们没有让主耶稣在我们的这些方方面面去做主，我们没有撇下这一切，乃是我们没有看见。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不过是虚空的。彼得自以为自己撇下了一切，自以为是付上极大的代价来跟随耶稣，所以他想要来看将来能得什么。他并没有看见现在他跟随耶稣究竟意味着什么。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以及他们的母亲也没有看见现在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想将来能得什么赏赐。他们都是瞎眼的，而那两个瞎子虽然肉眼无法看见，但他们知道这是主啊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一定要跟随耶稣。耶稣医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还是要跟随耶稣，因为他们真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跟随耶稣乃是真正的享受和满足。而所谓的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实际上是让耶稣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做主。这个看见需要圣灵把主的话在具体的事情上启示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用信心去行出来，就真正的看见和经历得百倍，就真正看见我们并没有撇下什么，乃是得着。这一个看见需要我们每天来呼求，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入自我中心里面，很容易就会产生我为主撇下这样的心思，很容易就会陷入肉眼所见的损失里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为我们撇下了天国的荣耀和权柄，你为我们流出宝血，舍弃生命，你教导我们也要撇下，也要舍弃，无论是儿女、父母、配偶，还是房子、车子、钱财，甚至还有自己的梦想和生命，凡爱这一切胜过爱你的，都不配进入你的国度。主，求你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使这一切在我们的心中不再占据首位，而是请你在我们内心 占据首位。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现在我们要为教会祷告了，要祷告哪些方面呢？
为教会复兴祷告，
为教会合一祷告，
为教会牧者祷告，
为教会圣台信息祷告，
还有为教会下一代可以承接福音的使命祷告。
还有呢？
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为教会祷告吧。
每个呼求，
今天如何为教会祷告？我们来为教会的牧者祷告。说起教会的牧者，清新的心里总会涌现出一个词：忠心又良善。对主忠心，对教会忠心，里面装着良善，不只是爱神，也爱神所爱的人。忠心良善的仆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埋没恩赐。有2000恩赐的又赚了2000，有5000恩赐的又赚了5000。现在清新邀请您一起来为教会的牧者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用重价所买赎的教会，你时时都在眷顾。将近2000年来，主耶稣，你在父的右边昼夜为我们带道，你盼望你用生命赎回的教会能够遵行你的话语，行使你的使命。你盼望日夜被你记挂的教会能够成为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点亮这个世界。当人们营营役役为自己地上的财富劳碌奔波时，你正用心挑选那愿意为永恒国度劳碌的人。你举目向天观看，发出呼召，庄稼已经成熟，然而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是啊，那忠心又良善做工的人更少。跟随你吃饼得饱的人多，追求永生追求天国的人少，拥挤你看神迹的人多，爱你服侍你的人少。多少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一群人，祷告只是向你求饼，圣经是为别人读的，礼拜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我们主啊主啊的呼喊，心却远离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你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你去呢？主，当年以赛亚怎样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现如今我们也愿意如此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为着能够有更多的人回应你的呼召，我们向你祈求，祈求你这位创造人心的主能够复兴人心，翻转人心。祈求你在孩童的心中放下这呼召，就如同当年你呼召年幼的撒母耳一样，随着年龄的长大，也使得这呼召越发的清晰，越发的明朗，好使他们一生都行走在天国的呼召中。祈求你在青年的心中放下这呼召，就如同呼召年轻的约瑟一样，保守他们面对世界的缤纷，不被诱惑，不被影响，却能够有超越的眼光，超越世界的繁华，定睛于你，甘愿为福音的缘故接受真理的装备，甘愿为天国的事业过简朴甚至于贫穷的生活。亲爱的主，祈求你在已经成家立业的中年人心中放下这呼召，虽然他们在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担子总是比别的时候更重，然而在压力之下，他们的思想总是会比以往更加成熟，又有所超越。求你来预备人心，放下护照。祈求你也在老年人心中放下这个护照，虽然他们年纪渐长，身体逐渐衰微，但是他们有比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多的空闲时间。儿女们已经长大，手中的事业也告一段落，生活方面的压力也比以往少了很多，他们可以有人生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为你摆上， 更重要的，属世的繁华和理想对于他们来说真的都已成过眼云烟，唯有追求你才不会随流逝去。亲爱的主，当我们祈求你在每一个年龄段放下护照的时候，我们更祈求你来眷顾那已经蒙召、已经在禾场上收割庄稼、已经在喂养你小羊的牧者们。感谢你在他们的生命中放下这样崇高的护照，感谢你将这样的意象显明在他们的生命中。求你祝福你的牧者们，渴慕你的话语，如同小鹿渴慕溪水一样，喜悦与你同行，如同你喜悦与我们同在一样，殷勤研读圣经，也按着正义分解圣经。求你引领你的牧者们在品格操守上自律端正，不争竞，不贪财，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们端庄顺服，也当长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亲爱的主，求你也将这个时代的福音意象显明在牧者的心中，引领他们按着你的旨意做有效的事工，殷勤并且有智慧，善用网络平台，善用新媒体。求你也来眷顾牧者们的身体健康，建立他们有良好的生活作息，殷勤服侍的同时，也愿意让身体有好的修养，虽然不贪口腹之欲，却肯为福音的缘故有健康的饮食。亲爱的主，求你也来眷顾牧者们的心理健康，因着服侍的艰辛，人际关系的复杂，在你面前静修的缺乏，总会使一个牧者心力交瘁，情绪低落，服侍的心不再火热，甚至趋于冷淡。亲爱的主，他们这样的情绪低谷，信徒们很难理解，有时还会有些背后的论断和批评，他们也很难找到可以倾诉的对象，唯有你明白他们的状态，就如你当年理解以利亚，明白耶利米一样。求你加添给他们心力，安慰他们情绪的低落，在新的一年，属灵的生命可以如鹰展翅上腾。亲爱的主，我们也将牧者们的家人，包括他们的配偶、孩子、父母，都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你知道，每一个牧者的奉献，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奉献，更是一个家庭的奉献。求你在牧者们的家人中也放下相同的意向，立下相同的约定，更愿你引领他们的家人在牧者的服事上给予多一点的支持和理解，少一些拦阻和冷漠，更祈求你祝福牧者们的下一代也能够承接这样的福音使命，像戴德生的后代一样，一代一代在福音的使命上有承传有摆上。亲爱的主，在牧者们的家人中，我们尤其求你眷顾他们的配偶，他们在经济、家事以及人际关系上要比其他行业人的配偶承担更多的压力，求你时时的加力量给他们，安慰他们，温暖他们，也刚强他们，带领他们靠你更好的支持牧者们的服事。亲爱的主，教会需要忠心又良善的牧者，求你预备，求你训练。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让我们来预备更充足的信心之粮， 我们相信，因为创始成终的主仍旧活着，他掌管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们活得有意义。我们相信他在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身上都有清晰的旨意，这个旨意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更不会因为死亡而止息。他亘古不变，无论环境多么不确定，我们都会笃定地活出这个旨意。这是不确定的年岁里无与伦比的确定之事。新的一年，我们更可以以丰足的爱心为依。我们相信天父的命令确实有完全，他要我们去爱，爱他，并且爱人如己。当环境变得越发不确定，那份胜过了全世界的爱反而在我们身上越发的熠熠生辉。我们何等懊悔地承认，我们都曾经那么不会爱。如今在不确定的年代里，让我们开始穿上被先爱了的圣洁细麻衣，竭力地去爱，将每一个孤苦的灵魂带入这份永恒不变的爱里。新的一年，我们还可以预备更明亮的盼望之灯。我们相信主在我们中间所做的聪明童女的比喻总是智慧的，是值得我们时时警醒的。当举世暗哑无光，人人在不确定的跌宕起伏中自谋出路时，我们却要高擎盼望的灯。这盼望告诉人们，与其在荒唐不定的地上苟且偷生，不如快快地进入山上的城，得着不可震动的国度。这盼望使我们行事有光亮，做工有能力。新的一年，清新愿意在信望爱中和您继续努力。周六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教会真正复兴，不看人数多，要看就看悔改人数多不多。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新得了。教会真正复兴，不是嘴上说，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好行为。老我罪恶和世界靠主生活，过去旧人做个做个新造人。求主好行为，老我罪恶和世界。